可以。
好的，所以今天的读经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实际上我要专注的经文是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那么前几次我们讲了这个八福，我们基本上就讲到八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不是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八福主要是说我们要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等等。那第五章的登山宝训，主耶稣就是讲到一个超越的公义，一个完美的公义。那么这个公义本身就是上帝本身的公义，也是他的国度的公义，将要降临的时代的公义。那么这样的一个公义远远超过任何的宗教仪式和任务，甚至这样的一个公义远远超过要遵守什么的道德的一些的规则。这个公义的就是直接讲到那个在你我里面的生命这个就是这个公义呢，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在我们里面的表现，是上帝所赐的，我们因着这个生命就重生了，重生进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里面。那么这些的主耶稣在传讲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公义，就是那个我们重生的得着那个生命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也知道你所做的是你所是的是怎样的人，你是个怎样的人，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你所做的。我们怎么样的人就是会影响到直接引导我们的作为。那么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到动机的问题，动机的问题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么在第六章的时候，主耶稣他就提到很多的善事救济穷人，祷告，禁食作为例子。因为在犹太教，当时的犹太教，甚至一直到现在为止，这是犹太教犹太人敬虔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在看了，小心看了，很仔细看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得着暗示。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讲到这三位这三样，他所讲的这个原则其实是可以应用到凡是我们所做的善事。所以他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下面的讲到，无论是救济穷人，无论是祷告，无论是禁食，是例子而已，是有个代表性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生活中是占有很大的地位，但是基本上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样是一个代表性的。那么注意，主耶稣也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当你们施舍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禁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些事，他看是理所当然。他没有说如果你做这些事，他说 当你们做这些事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期待着我们会实行公义，他期待着，他 expect 我们会将善事行出来。这个也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他所说的，他说。你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OK，所以为什么都是他所生的？因为这个行善事的这个生命，这生命的特征本来已经赐给我们，这就是永生的一个特征。永生就是上帝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把他的永生、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他自然的表现了，有神的话语做给我们的原则，这个会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表明出来。那么诗篇106篇第三节也是如此，凡遵行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得着表明的时候，得着它的应有的表现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那么，所以好的品性对基督徒来说，公义的品性对基督徒来说是很主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也知道保罗书信很多就是讲到基督徒的行为，特别是基督徒彼此的关系。我们的行为基本上就是跟我们彼此在教会里面呢，这是保罗所关注的。你们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的相处？这个是行出公义，怎么样彼此行出公义，彼此怎么样饶恕，彼此怎么样温柔，彼此怎么样，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征。那么，在保罗书信的基本的一个框架里面，你有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应该很熟悉，就是说他的书信前半是讲到一些交易方面的真理，属灵方面的真理，然后后半呢，他就是讲到生活上的有关生活上的一些的教导，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一到三章。清楚的是跟属灵真理有关的，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交易方面有关的。那么第四到第六章是伦理上的，是道德上的，是生活上的。所以这是开始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意思就是说，therefore，所以。”既然是这样，就说我刚刚在第一到第三章，我刚刚在上面所讲的那些，既然如此，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就是换句话说，蒙恩，那就要把这个恩典，这个恩典的生命，公义的生命表明出来，要表明出来，要活出来。换句话说，因着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因着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因着我们所信靠、所相信的真理，那我们就是要照样去行。你是怎样的人，照样去行。你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什么，照样去行。很多的时候，我记得很早很早，我神学院毕业，我在香港的时候，可能是我第一次有这种 恍然大悟，不都是我做什么，而是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香港，我记得坐在教会的这个我办公室里面，我就说主啊，求主你帮助我能够行出你眼中看为是的。哦不，求主你使我做一个你眼中看为是的一个人。所以，换句话说，not just do what is right in your eyes, but to be what is right in your eyes。就说，在你的眼中，我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心是对的话，那行为就会跟着。但是无论是怎么样，无论是读经，或者是奉献，或者是祷告，或者是见证，或者是服侍，或者是关怀，或者是供应别人的需要，或者是帮助我们，无论我们该做的是什么，而这都是我们该做的，是不是？无论我们做是什么。不只是我们所做的本身，而是说我为什么来做，我为什么来做，我基本的动机是什么？OK，那么所以主耶稣在第一节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一节，他就说了，我们要小心，或者说要注意，要注意，beware，就是要注意，要当心。我们的动机。那么他就说，行在人的面前，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么这是不是有点跟第五章十六节有一点矛盾吗？有点冲突吗？因为第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样，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能够看出这个差别吗？看出第五章十六节跟这里第六章一节到底有什么的内涵是怎样不同啊？看到吗？因为第五章十六节。是向上帝做，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动机是说，这个第五章十六节，这个动机和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自然的表现，就是光在我们里面的自然的表现。光就是要照出来，它就是要照出来。表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基本上是很不一样嘛，是根本的不一样。动机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在我们以前看过的，在讲到以前讲到的时候，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要对世上是很透明的。我们需要是能够被看到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光藏在一个床底下，是吗？所以，的确是我们需要能够别人能够看出来的。但是在第六章这里，这个动机是彻底的错，是动机完完全全不一样，这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第六章他就说了。故意叫他们看见，意思是说，这个动机嘛，就是只局限于这个世界，根本不考虑上帝在里面的，就是为了要别人注意到我，为别人能够看到我，能够称赞我。说哦，那那某某某他多好多好，这本来就是一个表演啊，基本上。那么我举个例啊， 我举个例，你去看一下月球啊，上个礼拜有没有谁去看月球、月亮啊？我们上礼拜六晚上，我帮助的一个附近的华人教会，我们举办了一个迎新活动，有很多新同学，我们大概三四十几个新同学来到教会中。那么我也有短讲，那么在大概7点半到8点，我们就决定到 Ontario Beach Park，就要去赏月。虽然有高空云呢，但是大概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还能够看得非常亮，非常亮，非常清楚。满月的是很满的一个。月亮啊，那我们就看到月亮，这是非常亮的。有时候，特别是晴天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在这边发光，叫我们能够看见。但是它的光从哪里来的？它本来是荣耀太阳，而不是荣耀它自己。月球它所显明的是太阳的荣耀，不是自己的光。月亮所具有的是一个得来的光，得来的从别处得来的光，它是从它本来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月亮的光。是从一个干燥的、布满灰尘、死亡的球体反射出来的光。那么你想想看，如果月亮能够讲话的话，如果月亮对我们说：“你看着我，看得我多好，多伟大，看得我多光辉，看了我的光辉，是多荒唐的事。”是一个多荒谬的事，有时候我就会想到，上帝是不是这样看着我们？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布满灰尘的死亡的球体在夸口，夸什么？我们都是像月球一样，我们所有的光，所有所能够所做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主耶稣他就说：“我们不要在这里说不可在你面前吹号，所以他为了要使人注意我们，是我们在别人面前炫耀，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要好像要把我们的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很苦的样子，因为我们非常的属灵，我们非常虐待自己了，为了做一个什么属灵的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圈套的里面，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成为在上帝面前的是虚假的，我们是假冒伪善呢。如果要装出一个上帝的公义，为了人的鼓掌，为了人的称赞，为了人的接纳我们，有人说，卡森在神医神学院的教授，他说这就是亵渎上帝的公义。那么我想说，这个就是把神的公义呢，化为一个不公义。无论我们做得多好，如果就是在为了要使别人称赞我们，这就是使神的公义呢，称为不公义。在上帝面前，因为我们圈套的掉到这个圈套的里面，我们的爱慕、 或者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爱慕还是集中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在上面的事。他们的爱慕还是渴慕人的称赞，而不是神的称赞。他们的爱慕还是，中心还是集中在他们自己的自我，而不是在上帝的荣光。台湾有一个宣教士叫彭蒙慧，彭蒙慧在台湾人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宣教士。她50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就出到台湾了，先在花莲，然后回到台北，然后在那边她就创办了一个英语教英语的一个中心，叫做空中英语。他现在，照我所知，还是非常活跃的。他90几岁嘛，但是他还是在工作。他就获得大家的非常非常的喜爱，台湾人非常的喜爱。他们做了一个片子，就是讲到他的一生。那么被采访的人说，这个胖满会了。他一点都没有自己，那么他没有说自我，我记得他很清楚，他说他没有自己在里面嘛，在他心里面，这就是一个完全完全是摆上以上帝为主，以别人为主，以上帝为主，以别人为主要的他的对象，所以他所寻找的。不是人的称赞，一点都没有自己，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但是很难做到，是不是？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世上的荣耀，为了人的称赞，为了我们的自己的自我化，我们有没有赏赐？有。但是这个赏赐从哪里来的？从世上而来的。那么我们所得的赏赐，只要是从世上，就这样了。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亏损，何等大的一个亏损！我记得当我在华人教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在那个教会，在新泽西州，我就是79到81年，我负责青年团契。我有个好同工，他现在这位同工是牧师。那么，但是我记得我们很好的朋友。那我基本上每一个礼拜天，青年团契的主日崇拜都是我讲的。很多的时候，我到。礼拜六晚上才开始准备，很多的时候我连经文我要讲的经文我都不知道，等到礼拜六晚上，有时候讲的很差很差，我自己明明知道是很差的，有时候觉得还好一点呢，但是有时候在那个时候很差了，但是这位朋友。无论讲得好，讲得不好，这位同工他都称赞到天呐、到高天，每一个礼拜说：“哦，讲得多好，多好，多好了啊！真的是很感动啊，真的是很有福气啊，真的是怎样？”那么过了一段时间，那当然开始的时候我就要承认有点得意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感到有点烦，因为他每一次都是这样，都是这样。OK，快转几年，fast forward，几年之后，我在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我要准备一个毕业讲道，在全院师生我都要讲啊。这是我每一位毕业生都要做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在讲道之前，要把我们的奖章给老院长看，林道亮院长要先给他看。如果你不先给他看的话，就变成说是啊，你有货了。但是我就知道这个事，其实我也很高兴了，这样做，因为我不要在礼堂讲道的时候在众人面前被骂，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所以就同学们就开始先给院长看一下，那么就可以不用怕在要讲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以后就变成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好，当我把我的奖章给院长看的时候，他有些要红笔了，这样弄这个弄这个，弄那个，就说这个可以稍微改一下，那个稍微改一下。但是他有一段我写的，他在页边写了一个字，一个英文字，GOOD。Good，哇！院长写了 good，那你比一比我几年以前的那位朋友，无论长得好坏，无论怎么样啊，都是太好太好。但是院长的 good，哇，那就很重了，那个分量就很重了。你看到这个差别吗？所以我内心里面特别高兴了。那么你就想想到，从这样的一个事发生的时候，我就想到院长的称赞，比起主耶稣的称赞，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主耶稣的称赞又是会怎样？中国连院长的一个称赞，哇，真的是让我体会很深了啊。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人的称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所做的，都是 God directed，就是向上帝而做。本来我们知道了，使徒保罗所说，因为他说第十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那么，这是第一个动机，适当的动机，合宜的动机。那么，第二个呢？合宜的动机，《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跟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既然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那么另外一个动机，第三个动机，我们可以说是针对永恒，针对一个做出一个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一个东西，有永恒价值的一个东西，它会持守。我们所做的会持守到永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19到21节，不要为自己积藏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缺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等等，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这些的有适当的动机，不只是为了要避免这个圈套，做一个虚假的人，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而是能够使我们在公益上能够成长，越来越能够为永生、为永远而生活。所以，一个正当的动机具有强大的能力，引导我们进到成圣。 如果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的失败，我们谁没有遭遇到失败？谁没有跌倒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动机并不完全照着他们应该怎样？所以也许我们就需要重新来审查，借着神的灵的帮助，审查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要承认有一些事我们该做的，我们本来凭着自己不会想要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的目的的话，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是为了它有一个永恒的价值，为了永远，那不可能的事就成为有可能。结果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光照在人面前，不是故意的要他们看着我们本身，而是像月亮一样，就是反射那个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一个光。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本来不能不照出来，不能不照出来，它一定要反照，不是为了别人注意。而是得着自己的称赞，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上帝，他在我们内心里面，他透过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也是真理，对不对？也是真理，因为实际上所做的不是我们，而是神。就像在哥林多后书4章7节，我们既有这，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深深感觉到我们为主所能做的，我们所能做的善事，实际上，if the truth be told，我没有能力去做，唯有主耶稣借着我们所做，为了他行出他自己的作为，借着他自己的生命在他里面才能做出来。才能做出来，所以叫着上帝，叫着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是神的作为，因为认识到这是神的作为，而且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他们的生命能够因着我，因着上帝在我里面的作为，能够得改变。能够得永远的改变，我们能够成为恩典的器皿，对他们来说，因为借着我们，他们就能品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因着你，因着我，所以每天早上，当我要去医院工作之前。当我吃早餐的时候，我的祷告，我的谢饭的时候，我就加上这一句：谢谢主，你今天你给我能力，我可以出门，我可以去工作，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世俗环境里面，我可以向凡你愿意我接触的人，凡你安排我接触的人，我可以向他们做恩典的器皿。恩典的管道，这是我的祷告，而知道说这些都在永恒里面都算数，不会过去的，是永久的，是永远的。所以我内心里面就感觉一个极大的一个成就感，完全是由主而来的，知道在天上，在永恒的天上算数。在那里，所以最后讲到赏赐，主耶稣讲到赏赐，我已经稍微暗示到这样的一个赏赐，是一个极快乐的一个极，是我们得安慰的一种成就的一种感受，知道我所做的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向主所做。那么， 如果是寻找人的称赞，就会得罪人的称赞。但是除此以外嘛，再没有别的称赞。他们已经有称赞了，人的称赞再没有了。他们已经所羡慕的好，已经得着。但是借着信心，我们把我们的善事。为了神的，为了主耶稣的称赞，因为像我刚刚在那个例子里面所说的，唯有他的称赞才有分量，才有最大的永恒的分量。主耶稣他所说的，在马太福音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这样的一个赏赐，这是主所说的赏赐，这是最重的、最重的一个赏赐。还有说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34节说。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造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这就是最重的永恒的赏赐，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所说的赏赐。另外，保罗他也是一样劝勉那些主的仆人。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赏赐就是基业本身，就是神的国度本身，就是你们蒙我。我天父所，你们从天父所蒙的福，进到他所赐的国里面。上帝愿意我们这样做，他是要凭着信心做。这是一个有远见的，这就是一个有智慧了。这是我们既从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的心在那里。那他暗中看到，我在洛杉矶第一华人浸信会的时候，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位执事在讲道的时候做了一个，跟我们讲到一件事，因为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应该可能不一样。第一华人浸信会是在那个中国城唐人街。洛杉矶的唐人街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像我们一般西方教会的建筑这样，它就是在一个街道上，在马路上的一个很大的房子。那么这个执事就说，他有一个礼拜六晚上，他在一个什么地方要回家的时候，他说他顺便开车的时候就经过教会。顺便经过教会，一个礼拜六晚上快到半夜的时候，你知道他看了什么？他看到，牧师就是林大亮，也是华神的院长的，是也是第一华人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他看到院长礼拜六半夜做什么？在外面啊，人行道啊，在扫地，扫地，就是在最。没有人看的时候，就是为主做这样的事，要礼拜天早上弟兄姐妹来的时候，人行道是干干净净的。那个执事他没有停车，他就是继续，回到家里。但是他看到这个事，他说他哭着。这个主任牧师是很有权柄的，他是一个一个名目也是个属灵的伟人嘛，但是竟然在半夜还在人行道在那边，那可见呢， 他不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因为没有人看到，这就是为了主的荣耀。那么在最后，我就想说，我们不要误会了，不要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一种表明出一种虚假的一个虔诚或者谦虚啦，或者害怕啦，或者很怕别人的欣赏。其实我们不遵循不不不追求别人的欣赏，不追求，也不是我们在服侍的一个动机。但是如果有别人欣赏的时候，如果别人能够有一点称赞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勉励，是不是？不是我们故意的追求，所以这个是一个 nuance 在这里，一个细微的一个差别。我们不追求它，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人看到有人欣赏的话，或者表示得帮助的话，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了，对。我对可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在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荷兰有一位也是很就以后就成为很出名的一个 Corrie ten Boom。那 Corrie ten Boom 就是帮助犹太人躲避纳粹党。那么然后呢，他就被抓了，然后在集中营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他说，因为有文书上的错误，他就被释放了。他说这是文书上的错误，所以他就被释放，本来是不应该被释放了。那么他被释放没多久，所有其他在那个集中营的人都处死了。所以但是他以后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当有人称赞他的时候，的确会有很多人称赞他的时候，如果你能找出他的书，其实他有一个电影叫做《密室》（The Hiding Place），就是讲到他的故事。这个电影值得看。那么他就说，如果有人称赞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说他收集，他就说很客气的说：“好，谢谢。”他没有装出一个什么属灵的样子哦，感谢主啊，没事啊，那里他就是很可能是他的文化了，他就说啊，谢谢。然后呢，到了晚上，他的晚祷的时候，他就说他把所有他当天所听到的称赞或者欣赏的表现，都把它摆在主面前，说主啊，这全是你的作为，全是你的作为，我感谢你，就是很，给我感动很深，因为基本上我们服侍主、服侍别人，是为了他的称赞，是能够使他暗中看到我们，我们应该就这样知足，唯有主在暗中看见我们，我们就应该知足。甚至要欢喜我们所服侍的那一位，这是最高尚的一个动机。那么主会注意到的，因为在诗篇第一篇第六节，他也说义人的道路是耶和华所知道的。像一首诗歌所说的，只有一生，很快就过去。唯有为主所做，才会永久。Only one life will soon be passed.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位说：“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天父。”我们感谢你，使得主耶稣能够把天上的事说出来， 把天上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天上的公义来辅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能够认出你的同在，认出你的现实，好叫我们一切所做知道是算数，就算没有人看到，但是我们的动机能够是完全是为你而做，为你而做，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别人身上，叫他们看出来，不是看到我们，而是看到你自己在我们里面的作为，使他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好使我们能够得着你永恒的称赞和赏赐，在地上过得有意义，有满足，有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